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这是保罗的一个祷告。我们知道祷告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是属灵的生活。那祷告就是把我们心里面的愿望，我们心里面所祈求的，心里面想跟神说的，说给神。所以我们祷告什么，我们祷告的内容常常是我们自己最关心的那些事。我们关注什么，那常常就跟神求什么。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祈求柴米油盐这些生活上的琐碎，有时候我们会按照神的心意，在神的国度当中来求神，求神来扩展他的国度。我们有时候会祷告求神来让我们和他保持亲近的关系等等，这一切都是我们祈求的。我们有时候会为自己祷告，有时候会为其他的肢体祷告，有时候也会为牧者祷告，也会为教会祷告，也会为那些我们不认识的弟兄姊妹祷告。所以我们看一下今天保罗在这个祷告当中，他关心的是什么？他为谁祷告？他为什么祷告？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一个题目，题目是神的荣耀何等丰盛。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次把我们引到你的圣宝座前，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亲自来引导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透过保罗的祷告，我们知道如何来向你祷告。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第十四节，保罗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屈膝应该有两层意思，一个是真真实实的把膝盖屈下来，就是跪下；另一种呢，就是来比喻一个人的谦卑。那今天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我们站在那儿祷告，也说我们向神啊，我们向你屈膝下拜，没有真正的跪下，但是表示我们心里面那种谦卑。那我想这个时候保罗是真真实实的跪在地下，跪着祷告。那么当时犹太人呢，通常是站着祷告的，像主耶稣说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常常站在这个十字路口，站在那儿来祷告，让人看见他。那遇到大的事情，特别需要付上心智祷告的时候，他们会跪下来。那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就是司提反。我们知道司提反他是教会建立以后第一个为主殉道，被众人拿石头打死。那么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详细描述了司提反为主殉道的过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下面这段经文。使徒行传的七章五十四到五十六节说：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司提反咬牙切齿，但司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一开始说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什么话呢？就是司提反在殉道之前他有一篇长篇的讲论，他就回顾了他们的祖宗从亚伯拉罕到他们现在所做的事，特别是控告他们的祖宗，包括到他们现在对历代先知的一个迫害逼迫。所以最后这段话结束的时候说：你们现在就把那个义人给钉在了木头上，就把主耶稣给钉在木头上。那这些话这是指责他们，责备他们，控告他们，所以他们听了以后就恼怒， 而且是咬牙切齿。但是斯提凡被圣灵充满，这是真的。他那个时候他望天就看见了圣荣耀的宝座，看见了主耶稣在天父上的右边。所以这是神给他一个特别的一个荣耀。那下面我们继续读，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斯提凡说那些话，众人捂着耳朵不想听，就像今天的人一样，不愿意听从神来责备。齐心涌上前去，齐心是同心合意的，大家一块儿正是做这件事，就像他们齐心同心合意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一样。现在把斯提凡推到了城外，就用石头打他，就打死了。那么在打死之前，斯提凡就呼吁主说，求主接受我的灵魂，意思就是说，主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了你。我相信每一个为主殉道的弟兄姊妹，包括历史历代的那些使徒、那些信徒，在为主殉道之前一定会有这样的呼喊，求主你接受我的灵魂。那就他相信他的灵魂当能够到主耶稣那里去，这是对自己信仰的一个坚定的一个确信。那么这个还不算，他最后又做了一件事，我们读使徒行传的七章六十节，说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扫罗也喜悦他被害。这个扫罗应该是后面那个被主光照的保罗，改了名的保罗。又跪下。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真是持守自己持守信仰的一个人，持守真理的人，他是怎么在神面前来面对这些难处的。众人他知道众人要打死他，但是他不惧怕，求主接受我的灵魂，然后跪下下声祷告，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所以你看，为逼迫他的人祷告，这是斯提凡非常荣耀的一个见证。主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咒诅那些逼迫我们的人，要为他们祷告。你看斯提凡真是这样，这是他的神命。说了这话就睡了，那就是被打死了。他是跪下来。那斯提凡这是他一生当中最后一次的祷告，不是为了自己，不是神啊，你求你来挪去这些环境，请你来保护我的生命，而是为这些逼迫他的人祷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的斯提凡，他以一个心智迫切的求神来赦免他们的罪，因为他们所做的不晓得，这是一个敬畏神的生命。那主耶稣其实在被捕之前最后一次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也是跪下来祷告。我们看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三十九到四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到了那地方，那地方是什么地方？哎，克西马尼园。说照常往橄榄山去，到了那地方，就橄榄园在这个克西马尼园在橄榄山，照常，也就是主耶稣常常去那里，去那儿那个地方以后，就因为带着门徒，跟门徒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所以我们为什么下神祷告呢？下神祷告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我们不会入了迷惑，我们灵里面是清醒的，是有分辨的，不会被魔鬼撒旦诱惑受迷惑。然后呢， 路加福音的22章41节，我们一起来读。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主耶稣也是跪下祷告，他跪在那儿跟父神祷告。这是一个谦卑的表现，就能够真正不由自主的跪在神的面前，一定是谦卑的，谦谦卑卑的。所以祷告的前提，我们要有谦卑的心，这样的祷告神是喜悦的。那么保罗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那就是下跪，也反映了保罗在神面前的谦卑。那么保罗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祷告呢？从16节到21节这样一个祷告，前面13节讲到了原因，我们读一下13节，说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伤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说了这句话以后，紧接着就开始祷告。也就是说，保罗知道以弗所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信徒，因为保罗所受的患难伤胆，伤胆是什么意思呢？伤胆就是灰心、绝望、惧怕。因为保罗受了那么多的苦，他们灰心了。今天我们也是常常因为别的信徒信的又受苦，又没吃的，又没穿的，很贫苦，我们可能觉得这样信仰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好多弟兄姊妹看到这种情况就灰心了，甚至当自己遇到这样的患难的时候也就灰心了。我记得以前住在一个姊妹家里面，那个姊妹很敬虔，她有一对双胞胎，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她就希望她的儿子长大以后也能够做传道人，能够奉献给神。但是她看到我住到她家里面那么辛苦，有一天就跟我说，原来还想把自己的儿子奉献呢，说看你们这么辛苦，意思就是她打退堂鼓了。这就灰心了，他没有看到辛苦背后神的同在，神的荣耀。那保罗受了什么苦呢？其实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11章，他轻描淡写的说过他受的苦。我们看一下保罗受的苦，为什么这些苦能够让那些弟兄姊妹能够灰心丧胆？在哥林多后书的11章，我们从24节开始读。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1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你看轻描淡写的，这你是让我们遇到哪一个我们都受不了，用鞭子打，那个打不会是很轻的，打死每次打了5次，每次打多少？打40下，然后解决一下。接着还有，我继续读。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威胁、盗贼的威胁、同族的威胁、外邦人的威胁、城里的威胁、旷野的威胁、海中的威胁、假弟兄的威胁，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穿的都不多。我们看一样样他背出来，哪一样落在我们身上我们可能都承受不了。这些患难还没有落在那些弟兄姊妹身上，也就是说以弗所教会那些弟兄姊妹可能还没有经历这样的患难，就看见保罗受的患难就开始灰心了，伤胆了，可能就不愿意信了，要放弃了。保罗受的苦，他是因为持守真理，持守信仰。其实想一想，我们好多时候我们自己受苦，是不是真的都是因为持守我们的信仰受的苦？可能还不完全是。其实我们好多时候是因着我们的私欲得罪神，被神管教受苦。但是保罗不是， 他是为主做工受苦。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就因为信主被逼迫，被人笑话，可能就要放弃。保罗说这是荣耀，为主受苦是我们的荣耀，是光彩的事。那么保罗要为以弗所教会这些信徒祷告，我想他在心里面专门为这些事祷告，那么以弗所教会的信徒绝对不是少数上当的，应该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很多人信心软弱，开始疑惑，那信主信的为什么还受苦呢？不应该啊，想要放弃。那么保罗知道这些事以后，我们看保罗有没有责备以弗所教会信徒？没有责备，而是为他们祷告。祷告什么呢？我们看第一方面，求神使我们认识神的大爱。就保罗是让这些信徒，让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能够认识到神荣耀的丰盛，其中爱是荣耀丰盛里面的一部分，让他们认识神的大爱。那么今天就是求神来使我们认识他的大爱。我们读一下16-19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你看这个保罗，他没有说神啊，请你挪去环境，让他们能够真的相信你，你有能力，不让他们上台。他没有求神来挪去环境，这里面是丰盛的荣耀。丰盛的荣耀在原文里面其实是相反的，是荣耀的丰盛。那什么叫荣耀呢？我们常常谈荣耀，什么叫荣耀呢？荣耀就是神自己的彰显，简单的说，荣耀的丰盛指的是神本来有的。我们常常说啊，神的属性、神的性情等等，就是神本来就有的一切的，比如说全能，他的威荣，他的圣洁，他的恩慈，他的连续，他的智慧，他的美善等等，都在神荣耀的丰盛里面。也包括多少，凡是神本身有的都在这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荣耀的丰盛是神成就一切的保障，正因为他有这么多的丰盛的信心在里面，所以他能够成就一切。这也是我们信靠他，我们求他，相信他能够成就的保障。我们人没有，所以一个人任何人都没有这样的能力，能够保障别人能够信他的话，能够做到，做不到。而且神也愿意把这样荣耀的丰盛赐给我们，充满我们。所以实际节说，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一切充满的什么呢？神一切充满的就是荣耀的丰盛，就是他自己，他满满的。神也愿意把这些充满我们，让我们得到丰盛的生命。我们常常祷告说，求神让我们的生命丰盛起来，其实就是让神荣耀的丰盛全部充满在我们里面。什么意思呢？我们也有神的圣洁，我们也有神的恩赐，我们也有神的连续，我们也有神的信实，神的智慧，这就是丰盛的生命，这就是充满了我们。 第十章的就是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第十节，主耶稣说，我们读一下主耶稣这句话，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羊那就是我们，信了他的就是他的羊，这指的是重生得救的信徒。主耶稣来了，那主耶稣第一次来到地上，也就是道成肉身，他来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这些属他的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更多。生命是什么意思呢？生命就是主耶稣自己嘛。主耶稣说他就是生命，生命丰盛，那就是主耶稣的丰盛，就刚才我们讲的他的爱，他的怜悯，他的信实，他的慈爱，他的圣洁美善等等，还有公义，这些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这就是丰盛。就是我们生充满以后，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定能够显明出来，让人看到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通常就是我们的好行为，人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认出我们是神的门徒，主的门徒，就是神的这些信心，我们自然而然也有，而且能够活出来，让众人能够看见，这就是丰盛的生命。刚才我们读的十六到十九节说，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好多时候我们遇到环境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很软弱，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特别遇到艰难的时候，软弱到无力，甚至不想祷告，不想读经，有时候还不想去教会去聚会。我们想想，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是身体软弱吗？往往不是，不是身体不强壮，其实我们软弱是心里面没有力量。所以好多时候我们在艰难当中是心里面没有这种力量能够支撑起来，包括我们生病的时候，包括我们遇到环境被人逼迫的时候，是没有力量，心里的力量。心里的力量其实在原文里面那个力量是里面那个人，所以心里面那个人要刚强起来。我们知道我们信主之前，我们里面只有一个人，就是老我，就那个旧人，想干什么干什么。信主以后呢，主耶稣的生命进入里面以后，我们就又出来一个人，叫新人，新的生命。所以新人一旦出来以后，里面这两个人就会打架，对吧？那个新的人要做神喜悦的事，要追求圣洁，那么这个旧人呢，他就想做污秽的事，就想占点便宜，就想去咒诅人，所以这俩人就开始打架。那么当我们遇到环境的时候，特别遇到试探的时候，那个魔鬼撒旦用世界上的这些事诱惑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老我就蹦出来了，他要去做，而新人呢开始抵触，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软弱，软弱的时候就是这个新人啊就没有力量了，斗不过这个老我了，斗不过这个旧人了。所以再说，让心里的这个人，那个新人刚强起来。怎么刚强？按照神丰盛的荣耀，是神按照他自己的丰盛的荣耀，就刚才提到的他的怜悯，他的慈爱，他的公义，他的信实，他的美善等等，这是保障。如果神没有这些，那神也没有能力去做，因为神有这一些满满的在他里面，所以他是有这样的保障。然后借着神的灵，借着圣灵，那就是我们要靠着圣灵，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这个力量才能起来。所以无论我们意志有多强，我们可能说我们信主以后一定会好好的信，我们一定能够胜过这一些。我想好多弟兄姊妹刚信主可能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到那个时候你做不到。为什么？靠我们的意志做不到，必须靠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 只要我们顺服圣灵，那么我们的力量就会一点点的起来，这就是信心的力量，刚强起来，这个时候才能够胜过魔鬼撒旦的试探，胜过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诱惑，胜过自己的软弱，然后顺服圣灵。所以从这来看，我们的力量是谁给的？是神给的。那下面提到的爱心，我们的爱心是谁给的？也是神给的。世上的人不信神的也有爱，但是那个爱是有限的，那个爱是有条件的。没有一个人真正的有那种舍己的爱，世上也有，偶尔会有，但是每一天去做很难做到。所以这个真正的爱是从神来的，但是我们有从神而来的这个爱放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就不一样了。所以爱和力量都是从神来的。如果没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如果没有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可能根本没有力量，我们也活不出这种爱来。这就提到住在你们里面，那住在我们里面是什么意思呢？住，这不是寄居，不是短暂，是常住。神要永永远远住在我们里面，主耶稣住在里面，那就是他要在我们的里面来掌管我们的一切，而且我们愿意来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他，这才是住。如果主要掌管我们，我们又不愿意顺从，不愿意让他掌管，他是没办法住在里面的。主住在我们里面，前提是什么？因着你们的信。所以只要我们真的相信，他就会住在我们里面。这一切都是因为信，真的信一定是对神心生敬畏。前一天我跟一个弟兄姊妹就是讨论过，就说起这个事儿，交通的时候，他就说为什么好多的有些弟兄姊妹信了很多年还是那么样不注意自己的言行，想干什么干什么。后来他说可能从起初就是这样，为什么呢？不敬畏神。真正敬畏神的，从一开始信了以后，虽然不明白真理，没有读多少圣经，但是知道有些事儿就不敢做，不用别人去讲，不是说讲了好多年认识以后才不去做，就是信了以后真的知道有些事不会做。我跟乔治麦一年是信的主，信的主以后，当时我们就开始找教会，开啥车找教会，找到以后就开始崇拜，但是听不懂，那个时候还没有受洗，要第二年才受洗，那个心里面就知道有些事就不该做了，这个没有去别人去教你，圣经还没有读多少。所以我记得当时乔治梅花了很多钱买的那个坠子，大家都知道那个金子，然后镶个玉，中间里面有那偶像的东西。我当时就心里面就不舒服，那就决定要把它处理掉。那怎么处理呢？当时想过，如果是给别人，这太可惜了，好几千块钱，给别人行不行呢？一想给了别人以后，你将来还得传福音给他，你这怎么去交代？给别人也不行，自己留也不行，怎么办？砸掉。都没有想过这个金子去兑换，没有想过，直接砸掉。所以就是我们真的信，你心里面一定会敬畏神，你敬畏神一定会知道怎么做，有些东西你不会去像世人一样。所以如果我们真的信，一定会心里面对神有敬畏的心，这是必然的，而且自然而然会追求圣洁。就很奇怪，你看信了主以后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你就清楚有些东西不应该做，为什么？ 因为圣灵在里面，神的灵提醒我们，这不是我们自己好像啊多有能力就想到了，不是的，神的灵已经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要追求圣洁，所以追求圣洁是很自然的事，远离污秽。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一些弟兄姊妹还是那样去做世界上的事，那其实对神不敬畏，不把神当神。那住在我们里面意味着什么呢？耶稣基督是磐石，我们知道磐石那就是我们的生命扎根他在他上面以后，我们生命是不会摇动的，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我们可能有短暂的软弱，短暂的跌倒，但是这个生命根基在磐石上，你不会被摧毁。还有一个是什么？神是爱，主耶稣是爱，神是爱的源头。所以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意味着两件事，一件事把爱的源头放在了我们里面，这就是一根印记。主耶稣就是爱，他住在我们里面就等于把爱的源头放在我们里面。第二件事是把永久的磐石放在我们里面，这也是我们生命我们的爱有根有基的保障，确保我们的爱有根有基。这是神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儿保罗就求为他们求神，跟神祷告，住在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面，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保罗是为这些弟兄姊妹这样祷告的，因为这样可以保证他们在艰难的时候，在患难当中不至于丧胆，不至于灰心，不至于绝望。第十八节说，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超过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所能测度的。这都是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来在信徒当中所做的。我们不仅我们爱心有根有基，而且还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主的爱何等超过高深，并知道这爱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的祷告甚至能够抓住这个最核心的地方，他知道这个时候以弗所的信徒最需要什么。那为什么这儿强调和众圣徒呢？我们自己不行吗？我们自己坐在家里面，我们读经也能够好像明白，这儿强调和众圣徒，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要这个爱心有根有基还要活出来，我们自己是不知道的。你像今天年轻人在结婚之前心里面一定想，哎，结婚以后我怎么爱对方，怎么去付出，肯定在想，但是真的结婚以后不是那么回事，倒是想的做不到。所以一个人的时候可以想很多，觉得自己能做出来，能爱能付出，但是真的两人结婚以后能不能做出来就不一定了。所以强调我们一个人不能单枪匹马，我不能关起门来一个人去信主。今天有一个弟兄姊妹说觉得今天教会太荒凉啊，去一个教会不对，去一个教会不对，就不愿意就想自己去找啊。我们有一个姊妹以前在我们教会啊，前两年去了西部，去了卡尔加里，他去了那儿以后啊，西人教会也找了，华人教会也找了，前几天我们俩还联系，他说找一个不对，找一个不对，他说我不是我苛刻，不是要求高，有些异端，有一些就是他说你说他俱乐部呢还不像，不是俱乐部的，又像俱乐部一样，就得不着，不知道怎么办，现在还在寻找。 或者他还没有放弃，他没有想到我自己在家里面一个人去敬拜，没有。但是有的弟兄姊妹真的是遇到这种情况，可能就自己敬拜。我在读神学之后遇到一个牧者，他后来做了传道人了，他说来了洞洞多以后，刚开始也是那种情况，他就自己在家里面敬拜，然后自己领圣餐，自己给自己领圣餐。后来发现这个不对，又去了教会，教会都不完全是有问题，但是如果一个教会它是持守真理的，虽然有瑕疵，那我们在这样教会我们还是有得着的，要和众圣徒和其他弟兄姊妹一同来敬拜神，一同来经历神的爱，才知道什么叫彼此相爱。所以没有一个人仅仅通过这个知识啊，读圣经，从知识上来真正认识神的爱，这个不够，只有在一起彼此之间这个碰碰撞撞，这个有摩擦，有一些小的冲突，在这个当中我们才知道怎么在饶恕，怎么去爱。所以和弟兄姊妹在一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不能关起门来做主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要彼此相交，彼此相交是新约书信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彼此相交，那就是必须彼此在一起才能够彼此相交，所以只有在一起才能够共同经历什么叫基督的爱，什么叫舍己，什么叫饶恕，什么叫包容。所以我们需要在一起学习彼此相爱，这样才能够体会到真正的明白神的爱是怎样的一种爱。他说这儿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超过高深，何等超过高深。你想吧，你能够想到的神的爱都在里面。说并知道这爱过于人所能测度的，超过我们所能测度的。也就是说今天没有一个信徒能够真正的完完全全的把神的爱全部搞清楚，没有，它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你想，你只要去能够想，神的爱肯定超过你所想的。我们认为说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然后埋葬、复活、升天，再来接我们，这就是他的爱。是，其实他的爱远远超过这一切，我们根本了解不到，我们了解的永远是皮毛。然后神要把他一切所充满了我们，就是我们刚才他的性情，他的怜悯慈爱等等充满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把这些彰显出来，也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来，让众人能够看到。所以正因为神他的荣耀是丰盛的，他的丰盛决定了他有能力能够保证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他能够做到，所以他的能力也决定了他愿意为我们来做这些事，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求神使我们认识他的大能。神的能力也是他荣耀的一部分，也在他的丰盛里面。我们可以就是你放开你自己的思维去想，神的丰盛那么多，其中有一点就是他的能力。那么在最后两节20到21节我们读一下，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这个祷告就结束了，这是祷告第二部分，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他有这样的能力，他愿意做而且能做到，而我们仍然是想做 不一定能做到，而神不是。神有能力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也有能力在我们身上成就一切，这就是神。充充足足，超过所求所想，我们怎么理解？刚才是充满所有，现在充充足足，那通就是说的简单明了点，充充足足超过所求所想，就是只有我们想不到，没有神做不到，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你尽管去想，充充足足，他做的一定是做的很完美，远超过我们所想象。所以没有神做不到，他有能力来保证自己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这就是说保罗为什么这么祷告，就是告诉这些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你们不要担心，不要怀疑神的能力，神能做得到，所以你不要害怕，不要伤胆，不要因为受点苦就害怕，就妥协灰心绝望。神有能力保守我们支持到底，只要我们信。有弟兄姊妹总是担心说，将来能不能见到主呢？将来遇到大的灾难怎么办呢？特别是读了启示录以后，想着如果是在七年大灾难当中经历那么大灾难怎么办呢？所以今天有好多异端就出来了啊，去，然后弟兄所有信徒把钱弄到一块儿，就开始建陶城了。不知道那个陶城建的什么样，我是没见过他们。有人在建，还有人说去澳洲去建，澳大利亚去建。我是不知道是澳大利亚那儿什么建陶城就坚固吗？我们用建陶城吗？从来没有。旧约时代建陶城是让那些因着这个不小心来犯了罪打死人的遭遇地方神的怜悯，在其他地方没有，启示录也没有。而启示录当中是在七年大灾难当中，神所用鹰的翅膀把他的选民带到了亚撒旷野。那个亚撒旷野那才是神给预备的所谓的就是逃城吧。那亚撒旷野在哪儿呢？都不知道。那个亚撒旷野那个避难所，这是神给预备的，就是神自己，不是人手所造的。所以你看，不人就是胡乱的去想，然后这些各式各样的异端就出来了。这是神有能力做这一切。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拉撒路有两个姐姐，一个是马大，一个是也叫玛利亚，啊，这姊妹三个真是蒙神祝福。主耶稣走哪儿就跟哪儿，是很荣耀的事。那我们看拉撒路，这个拉撒路当时不是死了四天吗？死了四天，人其实在坟墓里面已经发臭了，正常情况下，但是神能让他复活。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的11:3-4，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他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这姊妹两个就是马大和玛利亚，说主打发人去见主，说主啊，你所爱的人就是拉撒路病了，意思就是求神，求主耶稣来给他医治。主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那是为神的荣耀，就拉撒路遇到这些事情是为了神得荣耀，让人知道神的大能，让人知道神的大爱。然后呢，看约翰福音的11:17，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就到底已经拉撒路早死了，死了四天，而且在坟墓里面。以色列人有习俗啊，就是人死了以后不会，就是在傍晚之前一定要埋葬。他们的晚上就是一天的开始嘛，有晚上有早晨，也就是在 第二天之前一定要下葬，这是以色列的习俗。那主耶稣不是被钉十字架以后也是在天黑之前，他要落山之前 下葬，埋到坟墓里面。所以这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那么下面我们再看20-21节，说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他相信主耶稣如果在这儿必能医治，他不知道是如果主要医治，主不在这儿也能医治。还记得有一个百夫长，对吧？外邦人百夫长，他的仆人不是 生病了吗？就快不行了，所以百夫长去找主耶稣。主耶稣说：“好，我去给他吃。”他说：“你不用去，就是承担不起，不然你在这儿就可以医治。”然后就医治了。所以主耶稣要医治，我们怕不一定亲临现场。那么这个马大说，你早知道 你如果早在这里，我兄弟一定不会死。然后我们看主耶稣怎么说，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主耶稣说你兄弟必复活，他误解了。他说因为他们以色列人有一部分是相信复活的，那个撒都该人不相信，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相信，那么马大他也相信，就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就相信将来在末日就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都会复活，他是这理解。那主耶稣怎么说呢？约翰福音的11:39，我们读一下。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主耶稣要他们把这个堵坟墓的石头挪开，为什么？要让拉撒路走出来，真的要复活。我们下面继续看，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就活了。说了这话，就是主耶稣说了什么话呢？在前面有一个短暂的祷告，主耶稣跟父神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就呼叫拉撒路说出来，这样就出来了。出来还裹着毛巾，我们可以想到那个人死了以后裹得紧紧的，跳着出来还怎么出来的，就出来了。然后让众人解开让他走，这就是拉撒路已经发臭的拉撒路这四天以后居然能够复活，神有这样的能力。说使死人复活，就是今天有很多人都不相信，不要说那些不信神的人，就是信神的有些教会都不相信将来会复活这些异端。但是这里面清清楚楚写着，所以主耶稣啊，他在约翰福音的11:25，他自己就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是我们和合本的译法。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很清楚，我是那复活，我是那生命。主耶稣就是复活，他本来就是复活的。所以我们看到神是这样的神。所以在罗马书的4:17，保罗就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我前面也讲过嘛，也分享过，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相信，说跟几个仆人说，你们在这里等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回来是不仅他自己还有以撒。为什么相信以撒献了以后还能回来？就是因为他相信死人复活，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在罗马书的4:21说，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神只要说过的话，答应过的事一定能够成就。主耶稣说他在的时候我们都会复活，升到空中和他相遇，一定能够成就，一定会应验。神说这个世界要结束，一定会结束， 新天新地降临一定会降临，他有能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说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这什么意思？但愿神在教会当中，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那言外之意就是，神荣耀的丰盛要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彰显出来，让人们在我们身上能够看见神是怎样的神。这也是我们活着的意义，也是神拣选我们的目的。神拣选我们是让我们的荣耀他，怎么荣耀他？我们活出他的生命，他的那些性情都在我们身上流露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刚才这个保罗祷告啊，其实在启发我们，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应该怎么向神祷告，不是求神来挪去这些环境啊，不像在疫情期间我们 听到好多的弟兄姊妹，包括那些牧者啊，神啊，求你把这个疫情挪去，这根本不是神的心。这样祷告神不蒙神喜悦，我们是在艰难当中求神让我们心里面有力量，能够应对这些环境，应对一些难处。我们常常的环境那就是我们的身体的毛病，我们常常有这样病那样病，有病以后我们看病是对的，我们求神医治也是对的，我们更求神来让我们的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软弱不软弱其实就是心里面有没有力量，不是身体强壮不强壮。所以不是求神挪去环境，也更不是向神抱怨啊，神你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这都是不认识神的表现。所以我们知道怎么祷告，而且保罗这个祷告让以弗所的教会的信徒，也让今天的我们真的知道神有荣耀的丰盛，这么丰盛，所以他能够保障他自己所做的事都能够做到，他有能力为我们成就一切。所以我们还有什么害怕的？没有什么可怕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认识神的爱，认识神的大能，认识神荣耀的丰盛，我们就肯定不会惧怕，再难也不会难住我们，我们也不会灰心，不会绝望，我们会坚定的来仰望神，来实施我们的信仰。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拦住我们实施我们的信仰，实施真理，因为我们心里有力量。好，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再次认识你，你的爱是何等的超过高深，越超过我们所能测度的，你的荣耀是何等的丰盛，越超过我们所想象的，你的能力是何等的大，你有能力成就万事，你有能力来保守我们持守真理，持守到底。只要信，主求你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在何种环境，都能够真正的来信靠你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